主内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又看顾保守我们平安过了一周。今天早上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让我们来敬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自己预备心，我们来开始今早的敬拜。今朝经文是一篇大卫的赞美诗。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爱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我们一起，我们来同心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今早众儿女带着满心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要传扬主你的公义，我们要传扬你一切的大能和作为，因为你乃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独一的真神，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万口要传扬，万世要跪拜，因为你乃是值得我们颂赞赞美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本是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信心不足，我们恳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如何用信心来仰望，来依靠。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主啊，你乃是掌管一切生命一切的主。很多时候我们看世上看周遭，我们感到害怕，可是主你却应许我们说，这世界有苦难，可是在主里却有平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让众儿女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恳求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我们将今早的敬拜从开始到末了完全恭心仰望的交托，让一切的赞美颂赞都归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荣耀归于圣父。继续站立，我们来唱这一首赞美诗20首，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让我们用信心我们来唱这一首。
Oh,
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动摇，我们一生蒙了大福。下面我们唱短诗，我今天为你祝福，我们唱两遍。
你当初去恐惧的心
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耶和华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起立，让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主祈祷，不住的祷告，因主是信实且满有慈爱和怜悯的，他是听祷告的主。我们一起唱不住祷告。
不住祷告，仰望依靠我们的主。今天的取应经文，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前半部一到十三节。当数由我来起，会众同声来应，然后最后两节十二十三我们一起。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计较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写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OK， 感谢主，再次借他的话语勉励我们。今天的经济印在这个周刊里，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两遍。我们一起，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28。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太福音15:28。是的，我们要用信心，我们来仰望。接下来我们唱赞美诗210首，信靠颂福，让我们用信心来唱这一首。 请会众站立，我们来朗读我们的《使徒行经》，我们一起同声。我们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会众请坐。在听到之前，我们有一段的读经，有一位弟兄为我们读出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希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耶和华嘱咐他们，耶和华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读经到此。
感谢主的话语，也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今天证道的是邱牧师，他证道的题目乃是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邱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经过一个星期，今天上午的时间又再次来到主的教会，在这时候我们来一同的敬拜，特别在主日我们都能够一同的能够在各方面来侍奉主，特别在每一次崇拜的当中，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相信都能够从诗歌、从祷告，也或者说从我们的信息当中能够有主的话语给我们教导，有主的话语呢给我们提醒。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7节这一段。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就从里面找到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对这妇人所说的话，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那么一看到在这第七章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主从以色列他有一个安排，就往怎么样呢，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特别如果你们注意在第七章刚才所读的经文第24节呢， 啊，就讲到主呢与门徒呢就往推罗西顿啊的境内。那么推罗西顿按照我们今天所看呢，就是往北边啊，耶稣从加利利呢往北边，北边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啊我们知道的黎巴嫩啊。这个推罗西顿呢是在黎巴嫩啊的境内。那么你会发现，当耶稣来到这个推罗西顿的时候呢，啊，我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却还有记载一件非常特殊的一件事呢，就是先知以利亚啊。大家你们读旧约圣经哈啊，先知以利亚呢啊，当时以色列因为没有下雨了，所以就发生饥荒啊，没有东西吃，所以神呢就差派以利亚呢往推罗西顿啊这个地方，特别来到这个西顿呢，有一个地方叫撒勒法。那么以利亚先知呢，就有个寡妇呢接待他啊，就住在这个寡妇的家里。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啊也曾经到过这个推罗西顿啊，住在一个寡妇的家，也行了啊一些奇妙的事。当我们看到这一次耶稣他有一个安排，又往什么呢？往这个推罗西顿啊这两座城啊，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很特殊，就进入到一个家。啊，这里没有提到说啊，这个家是一个谁的家啊？他一定到一个地方，或者有人接待他呢，就在一个家的里面。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主在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给我们看到说呢，他本来是要隐藏，隐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比较安静，比较低调了，就是不大要让太多人知道啊，他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往前面看哦，主为什么要隐藏呢？这一般上的一些解释呢，就是说主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或者他和门徒呢需要休息啊，因为休息的关系呢，他就能够更往更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说他有其他的一个时间上工作上的安排。不论是休息也好，隐藏哦，其实是在当时的情况里面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发现他隐藏呢，但是什么呢？隐藏不住呢，就是说主耶稣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人知道啊。你们读到前面耶稣行了很多奇妙的神迹，都是有很多人来找他，你会发现当时很多人都比较主动来找耶稣。我常常是发现哦，今天我们传福音呢，我做个比较，今天传福音呢，基督徒基本要主动，一般听福音的人呢都是被动，很难邀请他们来教会，很难邀请他们啊，来参加一些啊聚会或者活动，很被动。我们基督徒呢，就更加怎么样呢？提醒自己呢，传福音的工作呢，需要什么呢？很主动。你发现主耶稣当时的工作呢，很多人来找他，基本上有不同的需要，特别是那些被鬼附的，特别是那些生病的啊。主耶稣行了很多这些神迹，就是医病啊，赶鬼，隐藏不住。就表达说主到什么地方，总是会有人把这个消息什么呢传开，很多人都知道耶稣他在哪里。那么读到这里啊，我发现我在思想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方面，不是说主耶稣隐藏不住，因为他本来是要安静，但是总是会有人知道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隐藏不住是有个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三个人，你知道，如果是主耶稣到一个地方啊，都有门徒在跟随啊，基本上有十三个人。如果你今天住在政府组啊，你知道隔壁的邻居啊是有几个人住啊，忽然发现多了十多个人进出，你总是会觉得哎，今天被发现邻居本来在几个人住，今天发现哦，好像有十多个人哦在里头，隐藏不住，就是这样。因为你不是耶稣一个人，如果耶稣一个人啊还比较容易，但耶稣所带领的门徒是多个人，而且又是陌生人哦，从犹太的地方来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所到的地方总会有人注意这十多个人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在思想的时候呢，是隐藏不住，为什么？一定总是会有人来找耶稣寻求帮助。但我们今天看还有两个背景，为什么耶稣要往推罗西顿比较往北边比较远的地方呢？我想当中当然有他的一个目标，当然我在想有两个背景使耶稣离开以色列要往北边去。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在责备的时候呢，你们如果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呢， 有提到一件事，当时的犹太人什么呢？想要杀他。所以当你看到主的教导的时候，主的责备的当中呢，甚至说犹太人要杀他，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就知道有危险，因为犹太人要杀他，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在前阵子我们有思想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还记得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那五饼二鱼神迹过后呢，并不是五千人一万人的问题，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当时的犹太人，这个吃饼吃鱼的那些犹太人呢，要推选耶稣为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往山上去了，因为他来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当时你有一个情况呢，很多人就怎么样呢？希望强逼耶稣做犹太人的王，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耶稣往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去。他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一次他来到推罗西顿，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来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这一个马可福音第七章跟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呢，其实是要对照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的信息呢是从彼得来，彼得在当时呢也在当中，所以当我相信彼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马可把发生的这件事情呢记载下来。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呢，我相信当时的马太，使徒马太也在当中，他也把这件事情呢记述下来。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必须从马可福音第七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呢来做一个对照，你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十五章里面呢更清楚更详细的把整个过程呢所讲的话整个过程呢把它列得很清楚。马可比较简略的把事情的经过来记录下来，马太呢却把这个过程当中呢主所讲的话跟这个妇人所讲的话呢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对照的时候呢，你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功课呢从这件事情里面能够来思想。大家不要忘记，当我们思想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马可福音是写给希腊人，写给当时的外邦人的读者读的，不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封信啊，这个马可福音是主要写给外邦人写给希腊人所读的。因此在背景的方面，你会发现马可特别强调外邦人如何听到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第一节就已经表明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就要写给这些外邦人在读的时候，这封信是讲到什么呢？神的儿子所传的福音。当马可福音所要强调是什么呢？工作。你读马可福音，它比较少记载教导，它记载工作。耶稣讲的工作，这个工作做完了，又接下来一个工作。它很强调什么呢？主耶稣的一个权柄和主耶稣的什么呢？能力。所以你看马可福音都在讲到主的工作有权柄，主的工作呢有能力，他能够医病赶鬼，很多的这种神迹。特别在马可福音也强调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不但能够医治，他有赦罪的一个权柄。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福音呢就传开。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讲到福音每次讲到福音是好消息，对吗？但是我也想借助这一段时间呢和大家思想，当你讲到福音，传福音，传好消息，福音在整个信仰的方面呢，其实和四件事很重要的。你在传福音也好，你在做见证也好呢，你必须在整个信仰里面呢有这四件事。我们所传的福音要全备有人讲要全备。全备什么呢？你不要把福音要讲得清楚，讲的什么呢？全备。有人说你讲的福音要什么呢？要完整。你不要只是讲一部分和忽略另外一部分。所以当你讲福音的时候呢，你要完整的把整个福音把它讲得清楚。什么是完整的福音呢？有四样事稍微提一提。第一个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要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受苦的信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只是告诉说好的消息得着的，要告诉福音里面呢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十字架。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从死里什么呢？复活了。这不是一个钉死的主，而是一位复活的主。第三，劝导人什么呢？认罪悔改。我们今天传福音啊，这一个是最困难的。我们要劝导人什么呢？认罪悔改。第四，福音是什么呢？像我们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罪得到赦免。我们要提到罪的方面，福音跟罪有关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使人什么呢？使人明白罪得到赦免，然后呢，我们也必须强调这个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讲哦，整个福音，整个比较完整的信仰，就是说你必须要谈到这四件事，你必须要强调这四件事，才能够算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论怎么样，今天我们继续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来到的这个地方，你发现有一个背景，马可在记载的时候呢，就讲到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啊，他的女儿呢被鬼附着，我相信一段很长时间很痛苦，我相信这个女儿一定是很挣扎，一个妈妈的爱，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受苦，而且又不是医生可以解决的，大家明白吗？这个问题不是医生可以解决的，不是病来的，很清楚说是一个被鬼附的，被鬼附的就很难解决了，医生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被鬼附的这个情况一定很痛苦。但是这个做妈妈的，我觉得读起来蛮有感受，妈妈的爱，看到女儿在受苦的时候，她一定想尽办法帮助她的女儿，都没有办法帮助，不然她听到耶稣来了，她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她感受到这是一个机会了，这是一个很重要。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呢，她听到耶稣的事，这是要注意这一段经文，他听到耶稣的事，就等于说有人告诉他耶稣在以色列行了什么事，其中一定有一样事是赶鬼。很多被鬼附的人啊，主的权柄是把鬼赶出去。我想这个妇人就是在盼望，或者说这个妇人就在等待这个时间，当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就来找耶稣，一个外邦人。特别你注意到马可福音吗？当他写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这个女人的背景是希腊人。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呢？因为耶稣他到外邦人的地方，也就等于说这个来找他的人，马可特别强调不是犹太人，马可特别强调他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也就等于说是外邦人。这是一个背景，外邦人来找耶稣有他的困难啊，所以你看到他来到耶稣面前呢，他听到耶稣的事。当你现在发现马太在讲的时候呢，他听到耶稣是有一个特别，就是什么？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他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有一个表达，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这句话是从一个妈妈的一个感受说出来。今天我们读经哦，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灵修祷告，我们读经很表面。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这样读过了啊，妈妈来求耶稣医治她的这个女儿。有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些感受哦，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些感受啊，一种的体会哦，把它放在里面。我相信当这个妇人对主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甚苦的意思是表达他很痛苦，他看到女儿痛苦呢，他没有办法帮助他。然后呢，马太福音还讲一句话，他对耶稣说，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我觉得这个祷告或者说这样的一句话这么短，就是妇人就是在信心上这一句话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他说：“主啊，帮助我。”我相信主听到这样的声音，主听到这个妇人呢，在他面前所要求的。但是当你看到整段经文哦，我们都会围绕啊一段经文，常常会觉得不容易解释，或者说我们常常会知道，在整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耶稣所讲的回应的话，耶稣讲的这一句回应的话，我们如果按照字面 字面来解读呢，是好像觉得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来解释耶稣对他的一个回应。按照我们字面来看，耶稣这样的回应哦，是好像没有那种表达爱，那种的同情。可是我在读到这段经文，我就会感受到耶稣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对着那些来找他的人哦。你们有在上次在听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你们觉得主耶稣看到那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呢，你们有看到耶稣一种表达吗？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什么羊怎么样，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耶稣带着怜悯的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呢，主耶稣怜悯这些人，把他看的是无牧的什么，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非常可怜。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怎么样帮助他们。但是当你看到这是耶稣所回应的话呢，如果你不了解整个背景呢，你会觉得这一段话跟耶稣之前所讲的话呢好像有很大的冲突。为什么你这些人你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为什么这个妇人来求你呢，你却回应的一句话是让人很难明白，是 以耶稣来说是好像一种冲突。 不可能耶稣会讲这句话，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呢讲这句话。其实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都会明白主的用意呢是有他一个教导。耶稣讲的这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不大容易呢？耶稣就对他说，让儿女们呢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哦丢给狗吃啊，用狗形容的这个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称呼。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让儿女们先吃饱。那么这一句话按照我们今天来结论，来从后面来看这段经文呢，其实整个重点是说什么呢？救恩先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拒绝呢，救恩就传给什么呢？外邦人。这是一个次序来的，福音先临到犹太人，然后呢福音什么呢？就临到外邦人。我们用一个结论的了先看这样一段经文呢，就会比较明白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一个次序的，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呢先给外，后来先给外邦人，这个次序。所以他的意思先用儿女和狗的那种关系呢来表达这个救恩是有个次序，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当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整个背景的里面，我们不能够用字面来看耶稣讲的整个意思，而是有的解释说最好能够用什么呢？用比喻的方式，儿女跟狗啊是用变成一种比喻的方式呢，就会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整个重点是什么。用比喻的方式是会比较能够让人明白，如果用字面的方式呢，我们就会抓住这句话，主耶稣怎么可能对这个妇人，而且又是一个外邦人，用儿女跟狗的一个关系来做比较呢？那么呢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哦，其实在主来看哦，不是一般的信心，而是比一般的信心呢来得更加清楚，更加的深入。我们就来看整个过程，在马太福音里面把整个过程表达出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是一个怎么样很深度的很明白的，他所看见的不是我们一般字面所看见的，他所看见的是另外一面，在主来看是被主称赞的，主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呢是大的。怎么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个过程，很简单来看。当你看到当这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已经明白他的女儿呢是被鬼附着很痛苦，主知道。当主在走的时候，他就往后面。当你发现你要求一个人哦，而且圣经之前哦，他说他俯伏拜耶稣，你会发现这个动作不同吗？他来其实是在耶稣的面前，他俯伏拜耶稣，这是一个动作对吗？他俯伏，但是耶稣好像没有站在当中呢，就走开了。所以因为他走开的时候呢，妇人呢就可能因为主走开了，他就感觉没有停顿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就往后面跟从。他后来跟从的时候呢，这段话读起来是有感情的。他在讲话的时候，好像主也好像没有很在意， 连门徒在跟随主的时候，他往背后都在喊，从讲话到喊哦，你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吗？他讲话是你有在听，但你一走开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够讲话了，他要喊了。喊的意思说，表达说他需要帮助，他需要什么呢？主来帮助他的，医治他的女儿。而按照这个过程呢，你会发现主没有理睬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主没有理睬他，就往前走，主一句话也不再说了。当你求人帮助的时候，比如说我求你帮助的时候，我说我需要帮助，你一句话不说就走开啊，你觉得一个人的感受是怎样啊？你会觉得一种很大的一种伤害，对吗？我想求你帮助，但你没有进一步你就走开，而且让感受的人呢、哦、觉得哎呀哇，你这个人没有安慰啊、哦、没有一个表达同情啊、哦、没有说伸出你的手啊、哦、扶我一把这样啊，那感觉很失落的感觉，哎呀很难受，对吗？那个情况很难受，对吗？啊，一般上是这样。那么你看到他一直在喊的时候呢，门徒就有一种给他一种难堪。你知道马太福音说什么呢？门徒呢就对耶稣说：“哎，这个妇人哦，他在后面喊叫你，好不好啊？打发他走了。”就是说门徒对耶稣说了：“哎呀，这个人一直在跟着哦，好不好？打发他走。”你们说什么打发他？哎呀，不要理睬他吗？还是怎么样？打发他走，就跟他说：“哎，啊。”主没有空啊，你回去吧，啊，打发他走。但是在打发的当中呢，这个妇人还在不断的喊叫，就表达他很迫切了，他很实际上哦，为了他的女儿哦，显出他那种迫切感，他所要求的，他必须要有一个答案。啊，今天我们再看到围绕着这一段经文，狗。和儿女的这个关系，这个妇人的回应，他讲了一句回应的话，你们有注意吗？他说：“虽然你把我看成是狗的那种的一种的解释，然后呢，他说狗呢也吃什么呢？孩子们吃下来掉下来的，从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他一说：“是的，我形容怎么样呢？不要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的。但是狗呢还会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那一点点掉下来的也得着，也好像觉得这个呢是好像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脆渣儿、哦、我还是觉得满足的，还是觉得是好的。哇，讲这一句话很感动哦，不只是感动我们呢、啊、我相信主耶稣都在看他哦，主耶稣在听他讲话，每一句话都听到呢。我有注意这段经文啊，我在预备的时候，主在注意他讲的话，主也注意他的态度，这是主所给我们看到的。而且你会发现，主其实在之前我们有读那段经文，主其实后来有医治他的女儿是有得着医治的。但是为什么这段话我们需要能够来感受这个妇人的信心？为什么主耶稣称他是大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背景，犹太人跟外邦人、哦、基本上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我们上个礼拜你还记得我讲得到吗？接触到外邦人，走过外邦人的地方、哦、还要洗手，还要冲凉，意思说要洁净。他们把犹太人看成是什么呢？不洁净的。这有表达犹太人、哦、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啊、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种族呢，总会比外邦人呢来得更不一样。种族问题哦，是一个对信仰说是有拦阻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人类的历史哦，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常常围绕着很多的这个观点，好像你的主义、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呢，也会发生冲突。种族不一样也会冲突，宗教不一样也会冲突。所以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那么当我们看到种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成为一种的到今天种族主义、宗教主义都会带来，常常带来许多破坏，带来了战争。我在教很多年前教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故事。你们有唱过一首短诗吗？奋兴短歌，你们懂有本诗歌本叫奋兴短歌吗？以前我们在经验读神学啊，宋尚杰的背景哦，这本短诗啊是常常要唱的。 有一首诗歌我没有唱啊，我就告诉你那个诗词啊、哦、很有意思的，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一定唱的。他说什么呢？耶稣喜爱一切的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他们都为主宝贵。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啊，这首诗歌就在儿童啊主日学唱了又唱。那么有时候我就问啊、哦，有时候我们讲故事很喜欢问啊，在讲故事的时候就问孩子说，诶，这首诗歌哦和这个故事哦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知道诗歌说什么？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皮肤的人啊，有什么呢？有红啊、黄啊、黑啊、白啊、棕色。我就问那些孩子，哪一种皮肤的颜色是最美的？啊，孩子都是华人嘛，哦，啊，看看皮肤。他说：“老师，我们的皮肤是最美的，哎，黄色是最美的。”哦，我说：“哦，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啊，已经觉得我们华人哦，这首歌表达是什么？黄色是比较美的。如果现在问你哪一种皮肤比较美，你就不会像小孩子说黄色，你会。”会比较知道说、哦、哪一种皮肤都是美的，在上帝来看、哦、哪一种皮肤都是美的，每一种皮肤都有它美的、啊、在上帝来看。但是今天的种族主义已经不是一样的，今天的种族主义皮肤不同、啊、也带来人类的历史，你看到吗？很多很多的战争，很多很多的、啊、这些问题，种族主义。今天的疫情啊，你要注意吗？疫情是比较从中国开始，当然在解释上不一定是从中国开始。那么这个疫情基本上是从中国开始。你看到进来的报章吗？一些的文章啊，在国外啊，其他地方已经有种族的一种反应，他认为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他们在排斥，他们就觉得用种族的那个观点哦。来看这件事，就带来很多负面，很多很多问题。你们知道以前、哦、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啊、白人、哦、基本上也有优越感。白人呢、啊，他们认为西方、哦、是进步的，东方是什么？是落后的。所以在过去的白人的种族主义说，东方都是落后的，西方才是进步的，西方的白人是优越的。东方的一些的人呢、啊，都是比较啊不优越，或者是有种歧视的啊。当你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今天耶稣在和这个妇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呢，其实有种族的一种对犹太人对门徒来讲啊、哦，有一种优越感啊，他们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但是马可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这是外邦人。我刚才讲马可福音是写给谁读的呢？外邦人，尤其希腊人。所以这跟背景是希腊的一个妇人，所以马可写到这里呢，特别要强调这个关系，犹太人外邦人。当你看到马可的重点把它形容说用这种方式来称呼的时候呢，就了解传福音的工作很不容易。我在想今天我在读一些、啊、这些宣教士的一些故事。你知道我们一些外国宣教士啊，特别爱我们中国人啊，英国的、美国的其他地方很特殊哦。白人啊，在那个种族优越感的时候啊，这些白人的基督徒呢，就特别爱中国人。好像戴德森啊，很多很多宣教士都到中国，不只是在大地方传福音啊，特别找那些少数民族啊，而且他们进入到内地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就更困难了、哦，因为整个文化背景，你知道白人啊。到中国去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种族。我都在一些宣教工作，一些白人啊，当时在清朝时代、哦、很少外国人到中国，那是白人到中国去啊，很多人来不是听福音的，很多人来看为什么这个人的皮肤是白的啊，在落后的国家、哦、他们总是觉得为什么我们的颜色跟他们不一样，讲的话也不一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诶，他们是来看为什么会有白色的啊，那么他们就来了，诶，这也是一个机会了，用白皮肤来邀请人来了啊！我们这是从国外来的，很多人在那边听福音。有一个最大困难是语言，白人学中国人的语言呐、啊，不只是汉文呐、啊，还学少数民族的语言跟方言呐、啊。我在读一些传记啊、哦， 最苦的地方是外国宣教士哦，在学华文，他要讲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们花很多时间靠着主的恩典。而且我发现有个恩赐很特别哦，这些白人在学语言的当中呢，神特别给他们恩赐，知道吗？他们学语言的速度非常快的啦，有神的帮助呢，不是说他们有聪明啊、智慧、口才，在这种工作里面，他们学的语言哦，特别。我现在马来西亚古莱长大，马来西亚古莱长大，你们有去过古莱吗？啊，以前古莱是吃野味的，哦，啊，我要特别强调哦，很多外国人去那边吃野味的，而且那英国士兵啊，当时英国殖民地啊，英国士兵往从吉隆坡下到新加坡，他们经过我们的大陆啊，都是到咖啡店去吃。小的时候你知道我看他吃什么呢？吃猴脑啊，在咖啡店里面的一个小桌子啊，我看那些外国兵士啊，吃猴脑，那个酒啊倒下去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吃豆腐花这样。我很小的时候很惊讶，我在咖啡店在看哦，哇，这些外国士兵哦在吃啊。现在回想起来哦，啊，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很活活的一个猴子哈，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会觉得，哎呀，很残忍的嘛。当时他们不觉得残忍，他们觉得是应该的，是对的。所以很多时候观念上的问题，而且在这些外国新教士里面，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的拦阻非常大。中国人也有优越感，你知道吗？你知道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外国宣教士，尤其是你有读过义和拳的历史啊，反教啊，反外国人啊，那些中国人就反起来了，他们就把白人，你们知道他们称这个白人叫什么吗？他们这些人称那些外国人叫什么？洋鬼子啊，啊，把一个鬼啊放在里面，啊，他们不是人啊，是鬼啊，外国人的鬼啊来到我们这里啊。啊，洋鬼子就是很排斥、很讨厌。啊，这些传福音也，我让你们体会种族观念哦，也很难的，文化背景、语言很多很多拦阻。我想，当耶稣来到黎巴嫩，来约到推罗西顿，当他和这个妇人在接触的时候呢，也是有包括很多这种拦阻的，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妇人呢，却是带着一种信心呢，来到耶稣面前。这句话感动耶稣，是的，你可能把我看成是狗，但是大家注意这个背景。这里所讲的狗啊，不是外面的狗。这要分别，从原来的解释，这个狗的意思是什么呢？家里的小狗，或者是家里的宠物。这个狗不是外面的，这个狗是家里的，跟儿女有关系的，把它当成是一个可爱的小狗。把它当成是一个宠物。你们家里有养宠物吗？没有养啊？我看很多人点头。你喜欢那个宠物吗？你把这个宠物当作是外来的，还是自己的家里的分子？有些时候去探访一个姐妹，她的狗死了，她哭了很久。啊，他们狗生病了，医生说要人道把它消灭掉，她坚持不要，把这个狗生病了。吃药了，花了很多的钱，也不让他死。最后呢，他自己自然的死亡，他很伤心。所以这种感情你放进去哦，你在读这段经文哦，就把这个狗看成是一个你所爱的、可爱的宠物来的，家里的小狗。那么，这家里的小狗，你们知道主人的孩子们在吃的东西哦，你知道像小狗这个宠物来的时候，你把它一脚踢开吗？啊，你的宠物来到你的脚下面，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可爱，很可爱哦。它来我的桌子上，在做什么？你吃的东西，你一定会什么，留一点给它吃。我们会觉得这种关系把它建立起来的时候，主耶稣原来的意思，不是用这种优越感、种族的观点来看，他把这个妇人也把它当成是什么神家里的，跟神的国有关系了。他在神的家里面。这句话我听的时候很感动，是什么呢？这个妇人的信心和表面的信心不一样。我们会为了这一句话争论，妇人没有争论。我相信他听到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好像他明白了一个背景，他明白了一个一般人不能够很明白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用什么态度来听？他是带着一个非常一种的谦卑的态度，他带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还有他带着什么呢？带着一个信心的深度来了解这句话。这句话告诉他什么呢？是的，我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有拦阻， 但是在整个旧恩的里面呢，我所要解读的这一段话是什么呢？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我明白上帝的爱，我明白上帝的恩典。我虽然来看是自己不配，在人来看自己不配，但是我还是来到主面前什么呢？求怜悯，因为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妇人的信心不是一个表面，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看到一个背景，他了解整个背景是什么，他也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他知道耶稣所讲这句话是试验他，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呢，是要让他更深一步的认识，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再读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啊，他做完了这件事哦，他又回到以色列，没有再记载他在那个地方还有做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在记录的里面，这个停顿的时间好像很短啊，大家会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在那个地方医治了这个妇人的女儿，就圣经没有再谈到说在那里又怎么样，耶稣又回到什么？回到了以色列。也就等于说这是一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机会，若不再把握，若不再很好的抓紧啊，这个机会就失去了。好像妇人在这方面呢，有神的恩典，借着他来找耶稣呢，他看见的是什么呢？谦卑的功课。他看到是什么呢？一个信心的一个依靠。他看到是什么呢？看到神的爱，神的恩典，也看到什么？虽然自己不配，但是还能够领受那一点点的脆渣儿。神啊，你给我的不是一般所谓的大的恩典，但是我就求那一个小小的恩典，那一点点也是我感受到宝贝的，那一点点也是我看为什么呢？重要的。所以耶稣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反回应吗？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什么？是大的。耶稣成长了，我觉得耶稣不随便成长人，在福音书里面被主称赞的人不多，那么耶稣所称赞的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有点时间或者说再分享一些我的感受。信心的深度是什么？不是表面的，是能够深度的了解神的工作，神的一个带领。你们知道五饼二鱼哈，很多人只求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的需要，主啊，你给我帮助我。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些人的信心是因为五饼二鱼，这种信心的表现是一般的，只求得着。但是在整个信仰里面，你们会体会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信息吗？也就等于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每个人都盼望的，但是神迹里头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说，主耶稣的强调说，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背起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所以在五饼二鱼的这个方面，在强调十字架的时候，是两条不同的一种选择。我们五饼二鱼很多很多人来，当一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当主耶稣强调十字架，强调他的受苦受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离开了。所以十字架也是在整个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弟兄姐妹，忘记一句话吗？耶稣说要跟从我的人要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的疫情我有很多的感触一般上不是人数减少的问题，是我们一般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呢，在平安的时候，我们都在强调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信仰。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当困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却要强调十字架，主的受苦。主的受苦告诉我们要去完成的整个救赎工作。近来我的工作有人就跟我开玩笑他说，牧师啊，这个疫情你们做牧师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每天都在做工不要这样讲我说，因为疫情他知道我的工作很多探访这疫情就比较你不大需要去探访，也没有人要你来是吧？是啦，我说我现在也很难啊， 也没有什么电话邀请我来哦，因为什么？因为牧师有时候常跑医院啊什么的哦，啊，接触到这些病人啊，那么就可能啊，对他们来讲有点压力。啊，我现在比较少，我也现在没有来的人哦，我也不大敢打电话了。为什么打电话说牧师你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来啦？啊，你还要问啊？疫情啊，你知道吗？现在蛮严重的，教会也有感染了、啊，牧师也进医院了，你知道吗？我是哦。现在听到牧师也进医院，好像上帝没有保守哦，牧师都进医院，那么我就更不要来了，是吧？哇，很危险的，不是？哦，或者有人回应哦，如果我来哦，有事情哦，教会要负责吗？牧师啊，你要负责吗？你叫我来的不？啊，如果有事情哦，你要负责吗？谁要负责？那我怎么样回答？我负责啊！哇，我说我都不知道这怎样负责嘞。啊，我请你来敬拜主哎，我不是要说你怕我们不怕吗？啊，你们今天在这里，难道你们不怕吗？我很感恩，你知道吗？你们不来，我可以坐下来自由祷告了。好、啊，你们不来啊，我今天很轻松的。哦、啊，我可以回家了。没有人来吗？不要紧的。但是今天你们来，我很感动是什么？我不是做比较，大家不要误会，我也没有针对。你们能来给我很大的一种安慰是什么呢？我们不怕吗？我们怕。但怕你们为什么敢来？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来？那么你们的信心比他们大吗？我又不敢这样讲了。我如果你说你信心比他们大，人家听了会生气哦。哇，牧师你在背后讲我。哇，我们这些来的有信心，我没有来的就是没有信心。弟兄姐妹，我这样讲是表达你对疫情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对敬拜态度。如果你不来敬拜，今天你没有在教会崇拜，你会在家里睡觉吗？你会往 MTUC 往其他地方买东西吗？为什么观念上来教会一定会感染？是啦，教会有感染啦、啊、牧师也进医院啦、啊、有啊，比例不高啊，对吗？整个比例不那么高。如果说没有来到教会受感染，难道到别的地方不受感染？你去咖啡店会有危险吗？你去 MTUC 有危险吗？你去别的地方没有危险也有危险啊，比教会更危险哦。你现在去咖啡店没有量体温哦，大家都一起吃饭的咯，可能坐在你旁边和你一起吃饭的会更危险吗？我们有安全措施吗？尽我们能够做的保护，要尽我们能够做的保护，但是之外我们交托给神。你不交托给神吗？你交托给神你能够来？难道除了教会是感染的地方，那么其他地方呢？弟兄姐妹，请大家原谅我讲这句话，这是一种感触。你能够来敬拜，表达你对神一种的信心，就表示说你的信心的深度不是停顿在五饼二鱼，你的信心的程度里头有十字架。基督徒来到世上总会受苦难，总会有逼迫，对吗？我们连逼迫都还没有试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什么非常害怕。真正逼迫来到的时候，那个场面还没有到，那个最可怕的情况还没有到，我们已经开始慌张。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不是基督徒写的，早报一篇文章，他说我们还没有感染病啊，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心里面已经得到病了。现在我们的态度不是有没有病的问题，我们的心已经病毒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很不平安。弟兄姐妹，接受今天的分享给我们鼓励，接受这样的一种分享，我们往这妇人所讲的，他不是因为耶稣讲这句话他生气了，他 很反感，很 不能够接受，他走了没有？走，他不会停顿在人的表面上，他停顿在一个信心的深度。我要的就是你的帮助，我要的就是你的帮助，除了这个以外不重要，因为我也是在神的家里的一份子。主耶稣听了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有深度，你所看的不是一般人看见的，你所看的是这位主是可以帮助你的，你要得着的是这位主能够给予你的。耶稣说，妇人回去吧，你的女儿好了。马可写到这段经文呢，是要给外邦的基督徒知道，你看这位主的话有权柄，他这里讲他的女儿呢在家里，鬼就出去了，就表达马可要给外邦人知道，连外邦人都知道这位这个妇人是外邦人，他也来寻求主，所以你们这些外邦人的读者呢，读到这段经文呢，也应该来寻求主，因为主是有怜悯的，主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过后回到以色列，又来了一个工作，有人带一个人来，是耳聋舌结的，很痛苦的， 又听不到，又不会，又不能够讲话，主耶稣就医治他。那么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还有一件事很特别哦。我觉得主耶稣形容是什么呢？那个人带他来的人呢，还要叫耶稣说按手，按手，按手，因为按手是一个最间接的、最直接的。因为耶稣有时候按手那个人就好了，麻风病的人按手就好了，他就对耶稣说按手，按手。啊，在人的心态是按手就可以了。那耶稣这一次很特别哦，你叫我按手，我又不按哦，手不按了。主耶稣要给他明白，权柄在我这里，能力在我这里，就把他带到一边，用那个什么唾沫啊、哦，用手指探入他的耳朵啊，那么又唾沫放在他的舌头。现在听咱们讲到唾沫就怕死了是吧？啊，又唾沫放在他的舌头上啊、哦，刷牙，哎，一把大开了吧？那个人耳朵开了。又表达说他看他听见了，他就表达能够做见证了啊。马可也写给外邦的基督徒说，你看耶稣的医治是多么有能力，他用手指他的耳朵，用唾沫放在舌头，他就可以讲话了，他就明白了啊。外邦的读者看到这一些见证啊，一次又一次加强他们的信心。主有他的时间，主有他的旨意。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结束，凡事都是在主的掌管，对吗？你相信主的掌管吗？相信主的掌管。我相信这件事情过后呢，我们会有很多功课学，整个世界的国家政府医疗各种的方面都有功课学。什么功课学？你想要学什么功课？经过这件事，各国的国家政府人民医疗很多的行政都要学一个什么功课？谦卑的功课。当我们说人都可以的话，行的话，今天这件事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他行，每个人都谦卑下来说不知道什么事。今天感谢主，主知道什么事，主能够了解我们的需要，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信息给我们能够有鼓励、有安慰、有帮助。我们再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能够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就是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相信你是赐恩典的主，你大能的手都在看顾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能够来怎么样来见证主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借着邱牧师再次的来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在主里，我们要有信心，以愿意的谦卑来信靠，来顺服。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222首，让我们唱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思想主的应许，主的同在。因为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有这个安息。好，我们来唱这一首。
重担解脱，现在哥哥。
众保持站立，请求牧师来供祷。
我们这时候有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有信心啊，在各个方面我们能够相信主的同在啊。为着这个疫情祷告，我们知道每天的报章的新闻都是很多负面啊，包括现在已经到其他的地方啊，我们都会做这些国家政府，会做这些医疗的工作人员，也会做这些啊生病的人，都有很多无奈啊，也很多很多的一种困难啊，生命上的一种啊危险。我们在新加坡仍然感恩主的保守，所以我们也会做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些医生护士。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离这个还有点分别，我们离得比较远啊。那些医疗人员天天从早到晚都面对这些疫情啊，他们的危险度对我们来说是更不容易啊。为着这些医疗人员，也求主来怜悯保守，使这个疫情能够早日啊，能够很好的来得到解决，一同的开声啊，为着这几样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为自己来祷告，也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在世界各地各国啊所面对的疫情。我们也为做这些在医疗工作的，比如说这些啊抗这个病毒的各个方面的一个部门，我们都求主能够来怜悯保守。特别我们知道有收到一些消息啊，在中国的那里的教会，那里的基督徒也有受到这个传染。我们知道这些基督徒有的是医务人员，有些基督徒是在这个病痛的当中。天父，我们也仰望你能够来纪念他们，帮助他们，保守他们。天父，我们就像这个妇人那样，在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能够晓得仰望主，交托主，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心里面有这种这个更大的信心，能够依靠你，也垂听我们大家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主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帮助保守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我们唱愿主赐福看顾你。